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1-14节哈。刚才香云姐妹已经为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哈。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讲到的一个内容是有关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一些事哈，会发生的一些事哈。我们很多时候在读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些经文会想到的、会感受到的、会期盼的是什么哈。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叫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今天这个世界的各样的舆论、文化、影视作品，好像给我们看到说，当一个末世的灾难、一个末世的毁灭地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所处的这样的处境或者每个人的感受，常常是惊慌，常常是害怕，常常是肆无忌惮的开始。不按照他们原来的这种道德的生活去行事为人。那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确信的明确的知道耶稣他要再来，再来的时候他要带来审判，我们应该在应该怀着怎样的一种方式、一种态度、一种行事为人的原则去处理我们今天每天的这样的日常的生活呢？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来思想，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做。这个题目就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但是当你还没有来到这地上，还没有再次带着审判、带着全世界都能够看到的这样的登临的这样的方式来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好好的学习怎样忍耐、怎样盼望等候的功课。神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看到这地上如今真的有各样的困境，不管是天灾人祸也好，是各样的对基督徒的逼迫也好，是这不法的世界当中有各样罪恶的事也好，这一切的事的发生，神啊，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世界需要恩典，需要你的临在，需要你的怜悯。神啊，就激励我们勇敢的去传讲你的福音，把光明带到这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分内容大概分成三个部分哈。因为讲到的是有关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一些事哈。我们首先要来看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发生一些什么事。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内容哈，有两个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点。第一个就是会有一些假基督、一些假先知起来说一些迷惑的话，来迷惑这世上的人，来迷惑基督徒，使他们不再跟随主耶稣基督，而跟随这些假基督和假先知。第二个就是除了这些假基督、假先知，还会有一些这世上的艰难的处境，这些处境可能是一些天灾人祸、战争、饥荒、地震，可能是一些对基督徒的逼迫，甚至杀害，可能是一个周围环境越来越糟糕，个人只顾自己的事，常常有很多的犯罪作恶的处境和事情发生。那基于这样两个可能今天你或多或少也已经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些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来讲得救的盼望在于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得救的盼望在于我们的耶稣基督哈。那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一开始的1-3节哈。 你仔细来读哈，第一节说耶稣出了圣殿啊，因为前面一大段的内容都是在讲到耶稣在圣殿当中行了很多的事和法利赛人文士的一些的辩论哈。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啊。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降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一到三节可以说是接下来这一大篇讲论的一个总纲，或者说一个主要内容的一个概述哈。主要内容的一个概述哈，当耶稣在圣殿当中和人辩论出来以后，那门徒就做了一件事哈，门徒做了什么？门徒将这个圣殿指给他看哈，这个圣殿是犹太人被掳归回以后重建的，然后希律王又把这个圣殿翻修得很华美哈。很华美哈，你去看那个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相对的经文哈。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一节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个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怀着一个很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是很感慨，或者说很骄傲的说，你看我们犹太人的圣殿造得多宏伟，好像这个圣殿造得多宏伟，他们敬拜神就敬拜的有多好一样，而他们的神就有多眷顾他们一样。所以在这里当耶稣他在世上的路已经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的门徒们仍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是，经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整个敬拜，他们觉得是非常的辉煌，对神的敬拜是非常的辉煌，而这个辉煌的焦点在哪里？就在这个圣殿。有一个华美的圣殿，你看这个殿多华美，这个殿多雄伟，这个殿多令人赞叹。而这个殿是建在一个很坚固的磐石基石之上，好像永远不会倒下来一样，永远不会倒下来一样。当门徒这样的去说这件事的时候，耶稣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第二节说什么？你看见这殿宇，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他关注的是什么？他关注的不是圣殿，整个犹太人在他们的旧约，在旷野里的时候，因为没有圣殿，是以会幕为整个敬拜的中心。当他们去了迦南地，当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整个敬拜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当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就要重新修造耶路撒冷，重新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以色列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敬拜的中心在这个圣殿当中。按照律法的要求，他们在过各样节气的时候需要来到圣殿来过这个节气，是不是？但是今天耶稣要让门徒看到，这个焦点将不再是这个地上有形的圣殿，而是这位弥赛亚，这位中保基督。圣殿要被毁掉，在这里其实讲到了两件事哈。第一件事是说圣殿要被毁掉，原来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中心是这个圣殿，神与人相交的这个核心，这个地点是在圣殿当中。但是今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核心，这个相交的这个重点就不再是这个有形的圣殿，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基督。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神借着透过主耶稣基督向人来施展来施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实际的历史当中，圣殿确实在主后70年的时候被罗马帝国毁掉了哈，整个耶路撒冷城圣殿被罗马帝国毁掉了哈。那在这里耶稣不仅仅是在讲一个将来 在使徒时代的时候的将来会发生的事，它更重要的是在讲到说，这人手所造的圣殿不再是人敬拜的中心了，人敬拜的中心应该转变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上。这个是耶稣想要门徒去看到的焦点，焦点。然后门徒当然是 get 到一点这个内容了，所以第三节门徒就暗暗的来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看到了哈，耶稣讲的是什么？耶路撒冷要被毁了。而门徒想的是什么？门徒想的是这个世界要毁灭了，他们把耶路撒冷的毁灭和这世界的这个世界的末了把它联系在一起，是不是？他们想到的是耶稣基督要再来哈，耶稣基督要再来哈。所以当耶稣一点拨门徒的时候，门徒就开始问这些的事哈。耶稣的焦点始终放在了他自己的身上，就是弥赛亚的身上。弥赛亚要成为整个人类敬拜神的中心，而且弥赛亚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他是大有权柄的那个王，他要带着权柄，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好，当门徒和耶稣有这样的一段对话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今天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才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那个最重要的敬拜的核心的所在啊，当我们知道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焦点在哪里呢？你看啊，在马太福音24章的第三节这里哈，门徒的焦点在哪里？当耶稣说这个世界要毁灭了，这个基督还要再来，门徒的焦点在哪里？门徒的焦点在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有什么预兆呢？他们更关注的不是，或者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基督啊，你什么时候来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啊？这审判什么时候会临到啊？今天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关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点哈。当我们在地上非常的痛苦，因为疾病，因为家庭的原因，因为工作，因为健康，因为战争，因为各样的灾难临到的时候因为逼迫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说，神啊，基督啊，耶稣啊，你什么时候来啊？你快来吧，是不是？而我们的焦点会放在这里。我们应该要怎样去行呢？这是这段经文所要给我们看到的。你要注意哈，从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节，耶稣的整个的回答除了第十四节哈，耶稣没有讲他什么时候要再来。虽然耶稣讲到了一些的预兆，但是耶稣没有讲说这些预兆发生之后我就来，我就马上来了，耶稣没有这样讲，只有在第十四节说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就这里讲到一点点，什么时候他要再来，就是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所以你要注意两件事哈，几件事哈，第一件事，耶稣要再来吗？一定会再来。第二件事，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一些的事情发生吗？会有事情发生，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表明耶稣发生这件事耶稣就来了，但在这当中是会有一段的有一段的间隔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知道说有一件事在将来确定要发生，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但是这个时间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做呢？或者说我们应该要避免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两个都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哈，需要去看到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哈，耶稣讲到的 第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点就是要谨慎假基督的迷惑。第四节说什么？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四和第五节耶稣首先讲到的一件事是什么？有一些人他说我就是基督，他假冒基督之名，他其实做的事是什么？要来迷惑许多的人，要来迷惑许多的人。所以从使徒时代开始就会有很多的人有一些的人他们就冒耶稣的名说，哎，我就是，你看耶稣说要他要再来我就是那个再来的耶稣，我就是那个再来的基督。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异端自称他是异端里面的一些人自称他是基督，他已经来了，是不是？耶稣特别强调说什么？哎，我再来是一件确定的事，但是这件确定的事，有人可能利用这件确定的事来做一些苟且的，来做一些迷惑人的这样的一些行动。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你要特别的小心，你要特别的注意，不要受了迷惑。那他迷惑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这里稍微稍稍提到了一些，等一下我们来讲哈，等一下我们来讲哈。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了，这些异端，这些邪教，他们就是一些乱解圣经，他们就是一些自称自己是基督女基督的，比如说东方闪电哈，女基督哈，自称自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群人哈，我们不会受到他的这个欺骗哈。不会受到他的欺骗。但是你要注意哈，这里不仅仅是在讲到一些的邪教，一些的异端哈。如果你只是把这里所讲到的内容把它套用到异端身上，那你会发觉其实没有多少异端了。至少我们知道的异端没有这么多了。这些异端可能离我们很远，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耶稣讲到的自称基督我是基督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是救主，对不对？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是，今天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救主，这个救主要打个引号哈，很多的盼望，这个盼望也要打个引号哈。你会发觉今天很多的时候，你在手机上，你在电视上，你在网络上你在你的周围的同事朋友家人中间，常常会听到很多的救主哈，或者救主的声音哈。你得了一个病，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广告说用了我这个药病就好了。你这个学小孩的学习你很关注哈，你看到很多广告说来参加我们的补习班，你的小孩将来就有盼望了，你的小孩将来就会有出息了，等等等等哈。今天这个世界哈，你要特别警惕的一点，不仅仅或者说除了这些假基督真正的冒名是基督的这些人以外，这些异端邪教以外哈，要特别警惕那些除基督以外任何自称救主的存在。只要任何的人事物他告诉你说，诶，你只要相信我，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就可以摆脱你现在的困境，你的难处你的疾病，你的各样的需求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这些人事物某种理论常常是今天使我们离开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神的很真实的存在。我们仔细去回想，我们是不是会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这些自称的救主身上呢？你今天生病了，好，生病了我们要去看医生吗？要。你千万不要说生病了我们不要去看医生哈，看医生是一个很 正常的一个行动，因为医学也是神借着人在这世上建立了一套的理论。但是当你把整个的盼望完全建立在说医生医疗的手段医学的这个科学的发展能够使我脱离很多的疾病现在没有之前有一些新闻就是什么就是说人得了一些不治之症有些人很有钱于是呢他说哎我可不可以这样我把我自己冰冻起来让我自己在这样冰冻状态下不死然后呢到100年以后科学很发达医学很发达我现在的不治之症可能到100年以后就是一个普通的随便治治就能治好的病到时候再把我解冻把我去治这个病我就能够活得更好。今天你会发觉不管是这地上的人也好甚至我们基督徒也好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这些的救主的身上。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救主这些自称的救主常常是非常不靠谱的常常是很有限的常常是短暂的暂时的解除人的痛苦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小心的这个谨慎假基督的迷惑不仅仅在于这些异端更在于我们身边任何企图用基督以外的方式来给人救赎的存在我们要特别小心这样的存在不管是一个公司也好是一个有权力的人也好是战争也好是科技也好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也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特别警惕和小心的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六节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哈这里的描述你会发觉和今天的这个世界非常的相像哈是不是这两天最近的一个热点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这样的战争哈然后呢前段时间有那个什么国家大洋洲的那个国家的那个火山的爆发对不对还有新冠的疫情2019年底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哈你会发觉这些战争这些瘟疫饥荒地震真实的就在我们的周围哈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当你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总怎么样不要惊慌哈不要惊慌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哈也就是说这些饥荒这些天灾人祸战争地震其他的灾难它是什么它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会发生的哈你不要企图好像陶渊明一样寻找到那个世外的桃源寻找到一个人间的仙境 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各样的天灾人祸你要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因的罪就彼此斗争亚当夏娃第一胎的儿子和第二胎的儿子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该隐杀了亚伯而且他还不承认是因为他自己罪的原因他还要怪上帝对不对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当人越来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变成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了当人犯罪以后不仅仅是人受到了影响这地也受到了咒诅是不是至于有各样的饥荒地震各样的灾难等等所以耶稣说什么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哦，这些事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他说什么，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哈。哦，很多的一些的假基督哈，一些的邪教异端哈，他们都会说某某年某月某日哦，这个地球就要毁灭了，所以呢你们赶紧来找我，因为我才是可以帮助你们的那个人哈。或者有一些的甚至基督徒也会说哈，你看现在到处都有打仗啊，到处都有饥荒地震，所以呢耶稣要来了啊，你要特别小心这样的一些的言论哈，这样的一些的言论哈。为什么马太福音这里明明的说什么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哈，你再读第七节什么说什么，这些战争的事，这些饥荒，这些地震，第八节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才刚开始呢。第一世纪的时候难道没有战争吗？难道没有饥荒和地震吗？有，是不是？但是现在已经21世纪，20个世纪过去了。当然我说这样的话不是说哎耶稣不会来的，或者说耶稣来还早呢，不是这个意思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是耶稣来之前的这些的预兆哈。但是在这样的预兆当中，第一，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然会有的，这些事是从古至今就人犯罪以后就一直有的。而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警惕一些的虚假的宣称哈，虚假的宣称哈，这些虚假宣称。就比如说假基督，他说什么，这些兆头就是基督已经来了，你看我就是那位已经来的基督，我就是那位已经来的基督，你看到了吗？因为战争，因为饥荒地震，尤其是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高度传播的这样的时代里面，可能很短的时间这些事情就已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了。所以这些假基督，这些假先知，他们就会说，你看基督已经来了，因为这些事就表明基督已经来了。我们特别小心哈，这些的兆头是表明基督要来，但是它并不是要表明基督什么时候来。就像我前面说到的，第四节到第十三节，耶稣不是在讲我什么时候要来。甚至第十四节虽然他讲到说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他才要来，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很模糊的时间点。因为什么叫福音传遍天下呢？那今天这个世界地球村这样的一个人与人之间，国与国，地域之间越来越缩短距离和交流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是不是就是福音已经传遍天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哈，耶稣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当人犯罪以后，当世界受了咒诅以后，天灾人祸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不需要为这事情的发生惊慌。这些事是必然会有的，而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要特别小心假基督的这样的胡乱的虚假的声称。当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马太福音的第26章的第54节，当那些人来抓捕耶稣的时候，第52节开始是耶稣说的哈，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因为有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削掉了一个耳朵。这个人就是彼得哈。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耶稣知道一件事，就是十字架对于他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段的话。当他们来抓捕他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有权柄有能力吗？他背后有人吗？他有军队吗？有。但是 他没有去叫人来，他没有差遣他的军队把这些人灭了，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是必须要发生的，如果不发生，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指望了，没有盼望了，没有拯救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面临这些战争、饥荒、瘟疫、地震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真的像在这里哈，你说耶稣上十字架，哦，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马尼园怎么样？这一段的前面就是在克西马尼耶稣的祷告，哦，耶稣不断的向神来祈求，因为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这个苦难啊，他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个苦难是多么的深痛。哦，这个十字架是多么的会伤害到他，甚至哦，他都想要哦父神把这个杯撤去。哦，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的灾难的时候，天灾人祸的时候，耶稣给我们看到的，给我们的哦一个教训，或者说一个啊，哦，一个命令是什么？你们不要惊慌。因为我也面临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到地上来，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为了要拯救这样面临这些事情的人，是不是？好，第一个是什么？不要惊慌。当信徒在艰难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是必定会有的。然后接下去我们来看哈，第九节哈，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哦，被万民恨恶哈，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前面第一部分耶稣说到的是什么？是有各样的战争、饥荒、灾难，哦，这些事是人不可控制的，对不对？当然战争是人发起来的，但是这些地震什么的、瘟疫是人不可控制的。接下来他讲到的是什么？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耶稣说什么？这个世界要来逼迫基督徒。当然你会发觉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前面也讲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的哦，一些的事哈。耶稣给我们第二个警告，或者说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是什么？你不要害怕。害怕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有各样的逼迫，这个逼迫可能是身体上的，就好像耶稣是被鞭打、被杀害的，好像很多的门徒被钉了十字架、倒钉十字架、被杀害，被处以各样的刑罚，是不是？哦，这个逼迫也可能是什么？精神上的。这里说什么？人要把你们陷啊，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你会发觉基督徒有的时候，当他表明基督徒的立场身份的时候，可能他周围的人就莫名其妙的开始产生敌意哈，很多甚至很多时候开始不接纳他们，开始冷嘲热讽哈，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当然这个鞭打和杀害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就有人莫名其妙冲过来打你一顿哈，在中国至少好像还不会有这样严重的事发生哈，但是在国外可能会有拿着枪就冲到教堂里面啊，这样的事情啊，也有一些奇怪的其他的事情啊。不管怎样哈，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可能会遇到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的逼迫哈，这个世界的逼迫有没有？有，我相信一定有，我相信。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也遭遇到相同的事哈。那这是为什么世界要逼迫基督徒呢？这里没有特别的讲哈，但是我一直在我的讲章当中会提醒弟兄姐妹，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今天我们最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哈，你就会发觉。明显有两 帮两个立场的人，一个立场的在中，我们先说中国哈，两个立场的人，一个立场是什么？力挺俄罗斯的，另外一个立场是什么？同情乌克兰的。但是你要知道，在这只是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冷眼旁观的人的立场哈，但是在这个真实的国家里面，这个国度里面哈，真实的有两对的人哈，两个敌对立场的人，他们在用生命在捍卫他们的立场啊，不管他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这两个国度的这样的征战哈，这个地上的国家的征战哈，是这样的残忍和血腥，这样的敌对哈，不分我们原来之前的交情哈。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哈，这世上的逼迫，对基督徒的逼迫，就显明了这是两个国度的战争，一个是地上的国度，一个是天上的耶稣基督的国度。约翰福音哈，我们要特别来看约翰福音的15章第18到19节哈，希望这一节经文让我们有更多的看见哈，这种敌对表明是什么？15章的第18节说什么？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这个世界恨我们不是因为他恨我们，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首先恨了，是和耶稣做了敌对，和耶稣做了敌对。所以这个世界恨我们是因为他恨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王，我们国度的王。就好像现在很多人针对乌克兰就说乌克兰的总统是个喜剧演员，他根本就不是个总统。好，第19节说什么？若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今天我们遭到逼迫的原因，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逼迫当中的这种苦难，这种伤害，但我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我们更没有看到一件事，就是什么？这是被神拣选的标志。耶稣说什么？你属于地上的这个国度啊，地上的国度当然不会来针对你，不会来逼迫你，不会来杀害你。但是今天你不是，你是属于天上的这个国度，基督的国度，是耶稣基督从世界当中拣选了我们。所以当这个世界恨我们的时候，不正印证了我们是被那一群被拣选的人吗？所以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这种征战的产生本身就标志着我们今天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耶稣基督的国度，属于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在这样的逼迫当中，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怎么样？不要害怕，要靠着他来得胜。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今天我们不要害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胜过这个世界。你会发觉基督徒常常没有办法靠自己，或者说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胜过这个世界。但圣经告诉我们，谁胜过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他应许说什么？只要你们住在我里面，你们就有平安。在这世上有苦难吗？有的，没有办法避免的苦难，战争，各样的逼迫，但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在这样的逼迫当中，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靠着已经胜过世界的主耶稣基督。第二个要特别注意的哈，我们仍然来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15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这是耶稣向父神祈求哈，祈求的对象是什么？是这些门徒，是 交在耶稣手里的这些人呢，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脱离那恶者。要注意这个括号里有一个小字叫脱离罪恶。你发觉吗？耶稣常常在这里他讲到的，他为我们祈求的不是仅仅让我们脱离某一种的困境，某一种的逼迫，某一种的灾难，他要我们脱离的是什么？罪恶，脱离罪恶，让我们不要再陷在罪中。神的应许没有说你一定在疾病当中就能够被医治，你一定在战争当中就能够幸免于难，不失丧你的生命，你一定在这个各样的竞争当中胜出，神没有这样说过。神的应许是什么？要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罪恶。没电了。好，不好意思，我刚刚电脑没电了，我重新分享一下哈。能听到我讲话吗？OK， 好，刚才我们讲到说哈，在这样的一种逼迫的处境下面哈，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要靠主来得胜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得胜的对象哈，或者就说我们得胜的内容，不是仅仅要脱离我们的处境，脱离我们的困境哈。耶稣基督说什么？我不是求让你们脱离这个世界，是要求神来保守我们脱离罪恶，罪恶的生命，罪恶的行事为人的这样的习惯。这是主耶稣要特别为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所以你发觉了吗？在耶稣基督的整个的这个一篇的内容里面，他要我们关注的从来不是他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刻突然天上有一道闪电或者是一道光闪过他就来了，他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你要知道今天如果我告诉你说三年以后几月几号耶稣要来，你会怎么样？你说我可以想象当中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原来时间就是那个点，那我现在可以偷一会儿懒就好像在教室里面老师说再过30分钟我就会来的于是他走出了教室，这个时候学生说再过30分钟那29分钟里面我可以随意干我想干的事，我想偷懒就偷懒，我想干啥就干啥，反正这个老师要到第30分钟才进来，是不是？只有老师出去说我随时可以会来的这些人会怎么样？随时等候老师的到来，来检阅他们有没有好好在学习，是不是？当然，老师不是为了要故意来惩罚 这个学生的，神也是这样，神是良善的，他不是故意要像那个钓鱼执法一样来守在黑暗的角落里面来抓你一个现行啊。神是期望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来能够学习来依靠他。神也借着这样的处境来分辨哪一些，来分别哪一些是他的儿女，哪一些是蒙混进来的。所以你看到了吗？在这样的逼迫当中，神要叫我们靠耶稣基督得胜，不要害怕，而且我们要努力寻求的是要脱离这样的罪恶的辖制哈，罪恶的辖制哈。所以你继续读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他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所以我们不要惊慌这些事的发生，我们不要害怕这些事的临到，而且我们不要怎么样。他在这里描述的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发生的事。你今天打开新闻，你会发觉什么？一方面在那里歌高歌颂德，另外一方面充斥的全是各样的奇特的犯罪事件哈，匪夷所思，颠覆了很多人的想象力和忍耐度，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要讲到第三个不要是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光景是怎样的呢？这里耶稣描述的是什么？必有许多人跌倒。好，你去读新译本，新译本是翻译成许多人要什么？失去信仰。许多人要失去信仰。第十一节说什么？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个时代的光景就是缺失信仰的光景，到处都是一些奇怪的耸动人的这样的一些的学说。然后呢你再看哈，这些人要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而且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个时代的光景不仅仅是失去信仰，而且是彼此恨恶陷害。为什么？因为到处都充满了犯罪的事因为这些事到处充满，以至于人里面神给他的怜悯之心、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你会不会觉得今天基督徒也常常面临这样的一种的状况哈？很多人都不敢去扶那些跌倒的老爷爷老奶奶了，为什么？就看到太多的去扶的时候就被讹了的这种事件发生，是不是？当你周围都充满黑暗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想，为什么我还要坚持坚守那一丝的光明呢？当黑暗要笼罩整个大地的时候，你会想，你会觉得说，我好孤立无助啊，我好孤立无助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要怎样行呢？应该要怎样行呢？基督徒应该在这样一个缺失信仰，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犯罪作恶的人、没有爱心的世代里面，要怎样去行呢？我想借圣经当中的几处的经文来看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人失去信仰，是因为他们所跟从的东西是虚假的，是不可靠的，以至于当他们原先在跟从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种虚假和不可靠，他们就丢弃了这种跟随。所以我们首先要什么？要跟从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的八章第十二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今天这世界充满了黑暗，是不是？人失去了信仰，到处都是罪恶，人眼望去从一片黑暗，光明在何处呢？约翰福音在一开始就说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光，光要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神他光和黑暗不是一个 好像势均力敌的这样的存在哈。所以说他的光要照到黑暗里，没有任何的黑暗能阻拦。所以今天当我们的生命还在黑暗光景里面的时候，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来跟从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已经信主归向主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不断的跟从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还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行走，我们需要耶稣的光来光照我们，来光照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哈，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哈，第十七章的第十六到第十七节说，哦，这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第十五节的后面哈。十五节说，耶稣求父神让这些门徒要脱离恶者哈。第十六节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哈。所以我们要跟从耶稣，我们怎么跟从耶稣呢？我们要按照真理，我们要寻求真理，我们要在神赐给我们的圣经当中按照他给我们的这些旨意去行。跟从基督不是一个口号，跟从基督不是一个很盲目的没有具体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哈。跟从基督，耶稣说什么？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什么是能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圣的？圣经当中会告诉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要跟从基督，我们要寻求真理。然后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讲到的？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哈。十二章怎么说？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跟从基督，我们寻求真理，我们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哈。我们要真实的让我们的心意，因为跟从基督，因为得见真理而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明确的说什么？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和各样的罪恶哈。你们要效法谁？你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你们要跟从他，跟从他有实际的行动，就是心意的变化哈，整个人生命的变化哈，而且要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经当中的真理是什么。所以神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哈，这世界是充满了各样的罪恶，以至于神放在人里面的这个普遍恩典，这个良心都会渐渐的泯灭，让人不去行善，反之去行恶。但是基督徒不能效法这个世界，即使这个世界的光景非常的差，也不能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紧紧的跟随基督，寻求真理是什么，以至于在基督的内住真理的这样的浇灌明白之下，整个人的生命能够变化，不跟从这黑暗的时代，乃是跟从主耶稣基督这照入黑暗当中的光。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十三节说什么？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得救的盼望在于哪里呢？当艰难的处境下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放弃信仰，是不是？你会发觉真的很多时候天灾人祸的艰难，各种逼迫中的苦难，还有假基督和假先知的迷惑，很容易让人放弃信仰。你在天灾人祸中，你有人就会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事呢？为什么战争会临到我们的国家呢？当我们在逼迫当中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说，神啊，我不是为你大发热心吗？我不是好好的每个礼拜的做礼拜读经祷告，爱自己的家人，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吗？为什么还要遭到逼迫呢？ 也有很多人因为不真正的认识真理，以至于受了假基督和假先知的话语的迷惑。所以在艰难的处境下面，可能的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是有人会放弃信仰。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要来看一下什么叫或者说我们耶稣这里讲到的得救的盼望在于哪里呢？忍耐到底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当然你看我们的标题就知道，得救的盼望在于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得救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第五章的第八节说什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我们常常会去读甚至背出来的一节经文显明神的爱好。那我们要注意接下来的他说什么？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你要特别注意一点特别注意一点，这点是什么？这个得救，当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救主。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很多的艰难是什么？外在的天灾人祸，对基督徒的逼迫，这个世道的黑暗等等等等等等，是不是？我们讲到这一些好像我们在讲到的得救是说我们要脱离战争的苦楚，脱离这个敌对的逼迫，我们要脱离这个黑暗的世界的这种光景。但是你要注意罗马书里面讲到了什么？第九节说什么？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今天我们讲到的得救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从什么里面被拯救出来了？是我们从一个艰难的处境里面被拯救出来了呢？还是我们从犯罪作恶神的愤怒震怒之下的这种光景里面被耶稣基督拯救出来了呢？如果你不知道你得救于何种状况之下，那你一定会期盼不一样的救赎。今天你生病了，你去医院看病，医生说你这个是不治之症，但是我可以动手术帮你治好。你这个是很难治愈的症，但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手术可以把你治好。说好，那我就求医生你来救救我，你就是我的救主，是不是？所以这个病人他的处境，他的困境是他的疾病，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医生好像是他疾病的这个救主，就是他疾病的这个救主。今天我们要得救的处境是什么呢？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要让我们着眼于那些困境，你会发觉耶稣的祷告里面常常说的是前面我们读到了，我不求神使我们脱离这个困境，脱离这个苦难。这个得救是在讲到说我们今天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魔鬼撒旦的辖制，这个世界的辖制，老我的辖制，我们已经脱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然后呢，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得胜了他还住在我们里面哥林多后书的四章的七到九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有一首诗歌的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是一个瓦器，瓦器很容易破的可能是一个很壁漏的一个容器但是里面有个宝贝，这个宝贝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第八节你看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里在讲什么？ 这里在讲，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一个能力，这个能力不因为我们处境的艰难，它就不发生作用。而这个能力使我们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仍然有盼望，仍然有救赎，仍然不至于死亡。这个死亡不是讲人肉体生命的死亡哈。所以得救的盼望在于基督，第一是说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第二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这个世界当中各样的困境和处境，对不对？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几处两处的圣经，一个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24节25节，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有点拗口哈。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哈。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住在里面给我们力量，我们就有那个盼望，以至于有那个盼望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忍耐哈。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救赎，这个对于这个救恩不仅仅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知道有那个恩典，我们更盼望耶稣基督他要再来，对不对？然后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他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今天如果你是在盼望的话，也就是这件事还没有发生，或者说这件事没有完全的发生，没有完满的发生，是不是？如果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它就在你眼前哈。比如说你走在路上，一个人告诉你说，在100米远的地方拐过一个要右转弯以后有一个红绿灯，你没有看见，这个人告诉你，你相信这个人，你就往那边走我不说红绿灯，有一个邮局哈你要寄信，于是你就往那边走，这个叫盼望，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告诉你说20米前你看得见那边就有一个油桶，所以你不需要基于这个人说他的话的内容，你眼睛亲自看见了这个就不叫盼望，是不是？保罗就是在这里讲到的，若盼望那所不见的这个才叫真正的盼望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要忍耐等候，是不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17-18节，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后面这样说的哈，他说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保罗给我们看到哈，他心里面的这种盼望以至于生出来的这种忍耐哈，这种盼望是什么？是将来的那个存到永远的荣耀，以至于他就看清了今天在这地上所受到的苦楚，他觉得是什么？至暂，就是短时间很短暂，和将来永恒比，这些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亲和将来这个荣耀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得救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力量，以至于我们能够因着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忍耐等候。那忍耐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简单讲一下哈，或者我们简单来思想一下哈。借着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哈，是什么？借着我们刚才讲到的哈，今天在这个天下都一片黑暗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坚守真理，这是忍耐到底的表现。不因为别人犯罪做了，我们也跟着犯罪做了。今天到处都是仇恨，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的时候，我们仍然用爱来彼此接纳，用爱心来对待那些恨恶我们的人，这是忍耐到底的表现。你要注意哈，第14节说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耶稣说你们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以后，他说什么？你们要去传福音。今天即使在逼迫之中，在敌对之中，我们仍然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哈， 简单总结一下哈，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思考。第一个是什么？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你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吗？还是在于这地上似乎能解除我们困境的那些人事物呢？你要特别注意一点哈，这里不是在讲到说我们身处困境，我们就不可以向人事物寻求帮助哈。你当然，你生病当然可以去找那个医生哦，你这个工作有困难，你当然可以去找招聘网站找猎头哦，你这个身体想要健身，你当然可以去找健身教练，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盼望在于哪里呢？你期望的救赎在于哪里呢？如果只是建立在这些你所找的帮助的身上，那你要特别的小心，在神面前去认罪悔改。第二个是什么？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不法的事增多会让你爱心冷淡吗？大家都那个不服这个跌倒的老奶奶，怕被讹，你还会去服吗？大家都在那里犯罪作恶，你还会去去爱人吗？哦，感谢神的是，我觉得神的普遍恩典今天仍然在这个世界，在人的身上起作用，以至于人不至于到完全罪恶的地步。但是我们要去思想，确实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不法的事因着信息的广为流传，因着甚至很多的以讹传讹，以前你可能要通过报纸，通过周围的人知道这些消息，今天你打开电脑，打开手机，你打开网络，你就能知道这世界很多角落里面正在发生的罪恶的事件。以前你不知道，你可能还存着对世界的这样的一份期望在生活，但是今天当你知道了呢？当你很快就知道，当你每天知道很多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是灰心丧气，还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光照到黑暗当中，黑暗不接纳光，光仍然愿意会黑暗死在十字架上呢？好，第三个，当我们说我们期盼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努力传福音的？这段经文很有趣的，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在第十四节才讲到说，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耶稣基督才会快了，才末期才来到了。当你说我很期盼耶稣基督快来，因为我现在很苦，我现在这个困境，身体要躺在床上没办法起来，而我家里面又没有钱，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也是像我一样很穷，耶稣你快来吧。耶稣在这段话里面说什么？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耶稣就来了。所以当我们期盼耶稣基督快来，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哈，这个例子是在讲到，其实这我们更多的时候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不是真的期盼耶稣基督快来，我们期盼的是耶稣你快来把我救出来吧，是不是？没错，耶稣能把我们救出来，但是耶稣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你们快快的去传福音吧，你们福音传的越多，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人民知道了福音，相信靠了福音，我来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疫情，常常看处境，看困难，看苦难，我们就退缩，我们就害怕，我们就只管自己的事的一群人，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相。但是我们今天所效法、所学习、所内住的这位耶稣基督你不是这样的，你爱这个世上的人，你责罚的时候你也赐下怜悯，你给我们各样的警告是要我们快快的来悔改你让我们看到你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你不是真的好像冷酷无情，你乃是要让我们快快的去传福音，因为还有许多的人没有归向你，他们的结局是沉沦和灭亡。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 让我们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世代当中，真的能成为你的光，你的盐。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是那位世界的整个宇宙的君王。你来的时候，你要带着大有威严的能力和荣耀来到这地上。我们期盼你来，我们也真实的期盼你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交账，我们能够真的按照你的旨意去传讲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